我要读一段的经文，那是约拿书一章一到十七节，会众可以参考投影上的经文，或者是翻开自己的圣经。请听我读约拿书一章一到十七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藏耶和华，下到约帕，一见一只船，就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逃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耶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接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静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我们经文就读在这里。今天由我们的苏正宗传道来传讲神的信息，题目是"你往哪里逃"。有请苏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一次的回到神的殿中啊，一起来敬拜神。啊，每次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心里边都是有很多的感动。啊，特别是刚才我也是有很多的感动，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们中间，耶稣与我们同在。再过几天啊，也就是来临的拜六，我们知道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们大概也都知道我是说什么，是吧？是我新加坡成立60周年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过去在60年里边，对新加坡的带领，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也是福音得到广传的地方。我们也要继续的为新加坡未来的岁月祷告，愿主继续的使用，让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懈怠的安提阿，能够差派更多的福音的使者出去。在正式的讲道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再次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聆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求主你亲自的掌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去委托求一个人为你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个人呢拍着胸脯对你说，你放心，我一定啊为你办好啊，你就放心好了。可是那个人一转身把这件事情啊抛到了这个九霄云外，根本就没有为你做，你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有一个小孩子，妈妈每一次叫他去洗澡的时候呢，他总是说，妈妈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结果呢立刻一转身就冲进了自己的房间，然后把门就关上了。他以为说，哎，只要是关上门就能够逃避掉这次的洗澡。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被妈妈揪着耳朵拖到了洗澡的地方。我们可能会笑这个小孩子啊，也可能讨厌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可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常常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也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常常说，我来了。可是呢，哎，当我们一转身啊，我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把神的话放在了一边。只不过呢，我们会使用一些啊更巧妙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属灵的言语，还有更体面的借口。比如说我们会用我太忙了来逃避啊我们的花时间灵修，也逃避神哎让我们服侍。用我还在祷告，可能来逃避一份感动已久的使命。哎，比如说我们还会用这不适合我来逃避神清楚的呼召。约拿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逃避神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对不起同工，把我的 PPT 放在上面。好，谢谢。他是一个逃避神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在主日学的课堂里边经常听到约拿的故事，小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听。我想不单单孩子们喜欢听，其实大人也都喜欢听。因为在约拿的故事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所听到的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叫约拿的人如何去逃避神，而是有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深切的跟我们说话。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起来呢还是起身逃跑？今天早上呢，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温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是从第一节开始的。哎，这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前面。这节经文呢，它告诉我们神在差遣约拿，向约拿发出了一个呼召，要他去尼尼微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神其实在历史历代都向人说话，正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话，也对摩西说话，也对以赛亚说话。这一次呢，神对约拿说话了。那约拿是谁呢？约拿是北国以色列的一名先知，生活在耶罗伯安二世的那个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的八世纪，也就是在以色列王国前几十年的时候。约拿呢听见了神说的话，并且也行动了。神说起来，约拿也起来了。 但他不是按照神的指示去，而是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经文第三节说，约拿起来，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下一句话就让我们惊讶了，他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约拿不是没有听见神的呼召，他只听见了，而且也不是搞错了方向，而是明确的背离了神，故意的买了一张开往他斯的船票。神要约拿去尼尼微，约拿却规划了自己的一个目的地，就是他斯。那么他斯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一张地图上，他斯就在这个地图的 C 点。他斯其实是位于地中海的最西端，在西班牙最南端的一个港口，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是直布罗陀海峡的那个北岸的那一个地方。它与南部的非洲大陆的摩洛哥可以说是隔海相望。在当时有限的地理知识里边呢，他斯是世界的最西端，距离约拿所居住的以色列大概有3200公里。神要约拿去的尼尼微在哪里呢？就是在地图上这个 B 点，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在今天呢是在伊拉克的境内，在以色列的东北部大约800公里。我们看到了吗？神要约拿往东800公里去尼尼微，而约拿呢却往西3200公里要逃往他斯。就好像今天有人说，哦，老板叫你去吉隆坡去开会公干，可是你买了一张去往新西兰的一张机票，所以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圣经原文其实是用了两个相反的动词来形容耶和华命令和约拿的这个回应。这两个动词就是一个就是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下去。神说你起来，然后呢约拿说好，我起来，然后呢一路的下去。他先是下到约帕港口，然后呢接着下到船里边，然后他下到船的底舱，最后他躺下沉睡。可以说这是一个连续不断下行的过程，从听见到逃避，然后到隐藏，最后到沉睡。所以我们看到约拿显然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逃跑，他想逃到天涯海角。本段经文呢三次重复的使用了一个词，叫做躲避耶和华，这几个字揭示了约拿内心世界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约拿到底他为什么要逃避呢？有什么好逃的？我们可能以为他太懒惰了，也怕吃苦，或者是胆小，但其实呢这些都还不是主要的原因。逃跑的背后呢有更深的文化的张力。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里边居住着以色列民族最痛恨的人，这些人曾经屠杀掳掠欺压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而神竟然叫约拿起来，你去给仇敌传福音。约拿担心的不是尼尼微人不悔改，而他担心的是他们真悔改。然而他担心神的宽容呢也会临到敌人，所以呢约拿不是懒惰，而是内心交织着民族的仇恨和他个人的喜好。这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对纳粹德国那个仇恨。约拿因着自己的偏见他躲避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其实也有约拿的影子，我们也有偏见，我们也有自私，我们也自以为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要让我们去哪里，神要我们做什么事，但是我们却走了相反的方向。神感动我们与一个人和好， 可是呢，我们常常会说伤害太深了，于是呢就假装没有听见。神也感动我们去参加小组，去承担一项的服事，但是我们会说现阶段还不太合适，等我预备好了再说。神要我们为某个城市、某一个族群啊，甚至某一个家庭来祷告，哎，我们心里边呢会说，为什么是我？我们也起来，但不是走向尼尼微，而是朝着他斯前行，一个看起来更远，在心理上也更安全的地方。那么神让我们要去的尼尼微是哪里呢？那么我们害怕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个人伤你太深，还是因为你不相信神 也爱你的仇敌呢？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已经买好了逃跑的船票，甚至已经坐上了他斯号，想要逃避神。可能我们会说，我不是反对神，我只是暂时还想不通，我呢不是不顺服，我只是要找一个更合理的答案。我们是有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不是我的负担，或者这不适合我，来回避神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拿不是拒绝神，而是逃避神，远离神。今天呢，我们可能也不是不爱主，不是不相信神，而是悄悄地离开教会，以不祷告、不回应、不面对、不送福来远离神。但问题是，我们逃得掉责任，我们能逃得掉神吗？正如我们刚才唱的诗，在诗篇的139篇7到8节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那么对于我们的逃避，其实神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神如何回应约拿的逃避呢？他没有立刻的发怒，也没有从天降下火来，而是使用了风暴。经文第四节这样说，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在原文当中，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扔出去，投下来，就好像遇到火灾的时候，一位父亲把一块大石头扔出来，然后 打破了这个窗户，石头就扔进了这个沉睡当中孩子的房间里边。那么这不是损坏房屋，也不是伤害孩子，而是为了教训孩子。神没有击杀约拿，他却扔出了一个风暴，掀起了海浪，打碎了约拿的美梦，让他伪装出来的平安呢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约拿逃避神，神就让他遇到风浪，他躲开了尼尼微的使命，却遇见了神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风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在一望无际的地中海，狂风就好像一头巨兽张开了血盆大口，喷出来如同刀子一样的风，割碎了桅杆上的帆布，海水一浪一浪地打在了甲板上，灌进了船舱里，船员们惊慌失措，四处奔跑。平时看起来坚固无比的大船，此刻就好像是一名喝了二斤烈性酒的醉汉，摇摇晃晃，眼看着就要一头地扎进了大海。人们大声尖叫着，不停地把船上的货物一件一件地往海里扔，希望船不要继续往下沉，可是却丝毫看不到一点的效果。船员们跪在地上哀嚎，不停地呼求各自的神明， 我的神啊，救救我吧！哭喊声、祈祷声、海浪声响成一片。在这危机的关头，请问约拿先生在哪里呢？他在做什么呢？经文这样说，约拿已经下到了船舱，躺卧在沉睡。船主就到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好一个约拿呀，取了船的人都在求告神，而先知约拿却在呼呼的大睡。不相信神的人都在祷告，而信神的人呢，却在睡觉。外邦人对自己的假神充满了敬畏，传道人约拿却对真神闭目塞耳，而且还要外邦人督促他，你去祷告吧。约拿真的能睡得那么安稳吗？其实约拿并不是在睡觉，其实他是在逃避现实，拒绝悔改。因着他的逃避，连累了整整的一船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与神的关系是我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段经文呢，揭示了一个现实，我们的不顺服可能会给别人制造风浪。一位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如果逃避养育孩子的责任，孩子就会在风浪当中飘荡，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失去了健康成长的机会。一名在教会做领袖的，比如说组长、委员、导师、执事和传道人，如果沉睡在个人的安乐窝里，逃避属灵的责任，那么整个小组或者教会呢，就会失去意向，无法完成神的使命。如果你在人际关系当中选择冷淡、逃避或者沉默，别人就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跌倒。你的沉睡可能别人要去买单，你的静默却是别人的惊慌。逃避的代价有时候不是首先由你来付，而是首先由身边的人来承担。你不祷告呢，也许那个人就不会得到拯救。我们的风浪常常也不是私人性的，反而是群体性的一个后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属灵的孤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场风浪，其实是源于你的逃避？你是不是也正在经历别人全力祷告，而你却沉睡底舱呢？有的时候只有我们改变了，整艘的船才能恢复平静。约拿呢，这个时候他需要站出来，勇敢地承认说，我就是那个风浪的罪魁祸首，正是我本人造成了灾害，我实在是对不起你们。可是他还没有这样去做，他还在以侥幸的心理观望着当前的局势。风越来越大了，也看着船就要沉没了。就在无法收场的时候，水手们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来抽签吧，看看到底是谁干的好事。结果呢，就抽中了约拿。于是呢，他们一下子就把焦点全部都转向了约拿，一口气问了约拿五个问题，随后又问了两个，一共问了约拿七个问题。其中呢，最核心、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谁？你干了什么事？可以说，这个时候呢，在缺凿的证据和在这么多人的对峙之下，约拿呢，终于开口了。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的神。约拿没有讲道，也没有做见证，他也没有悔改，只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就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让全船的人都听见了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也是全段经文当中神的名字第一次 传给了外邦人，不是透过布道会，也不是透过见证分享，而是透过了一个逃跑者，一个失败者，一个被逼得不得不开口的人，神竟然用了失败的约拿，让外邦人认识了他。所以什么呢？听见耶和华这个名字以后，立刻就开始敬畏。他们先是惧怕风浪，然后是惧怕耶和华，最后呢是敬畏献祭许愿。这一群的外邦人可以说比先知更快的悔改，比先知更会祷告。经文这样说，说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可以说这不是随口的一句祷告，而是彻底的一个转向，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一个描述。船上所有的人听见耶和华三个字就彻底的悔改了，而先知约拿呢却是宁死也不悔改。虽然知道风浪是由他的缘故，但是他宁愿投身大海也不愿意向神认错，这是何等的刚硬啊！难怪我们人们常常把约拿称作浪子先知，这也正是我们人性最真实的一个写照。虽然约拿逃避神的呼召，并且顽固地拒绝向神悔改，但这无法阻止神的计划。神不只是用顺服的人，神也用逃避者，甚至是悖逆者。神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才能成就他的计划，神的主权不受我们的限制，他一直都在邀请我们参与他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正如神使用失败的约拿，神也要使用我们一段失败的经历，叫别人来归向神。你以为不堪回首，别人却在其中认识了神。你以为是人生的最低谷，神却在那里写出了福音的最高潮。你是否也有一段风浪的时刻呢？虽然你失败了，但神却动工了。哪怕即使你今天仍然在挣扎当中，但你依然要宣告，我是基督徒，我敬畏耶和华。神的计划没有因着约拿的逃跑而失败，相反，他用了失败的约拿引导了外邦人悔改，这正是福音的大能。人的失败不能阻止神的恩典。神也并没有等到约拿悔改才让外邦人信主，神也不会等我们完美了才开始动工。神正在使用我们，甚至他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来成就神的荣耀。约拿被抛到大海以后呢，海浪立刻就平息了，但是呢，海浪虽然平息了，船上的人也得救了，神的工作却没有结束。神早已安排好了下一幕，经文可以说写得简单而又震撼。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然后通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仔细地看这一节经文的话呢，发现主语不是风浪，不是命运，不是偶然，而是耶和华。而谓语是什么呢？谓语是安排。神不是临时救场，而是早有预备。安排这个词在整个的约拿书出现了四次，全部都是神主动。他安排了风暴，安排了鱼，安排了植物，安排了虫子。当我们以为人生失控的时候呢，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这一次呢，约拿被安排进了鱼腹中。那么你知道鱼腹是什么地方吗？是鱼的肚子里边。人进了鱼的肚子里边还能活吗？有的人以为约拿书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当代的研究人员发现有一种很大的鲸鱼，它的肚子里可以容纳20个人，同时可以在里边活动，而且里边还有充足的氧气。虽然鱼肚子里边是一个黑暗潮湿冰冷的地方，但是呢却是能让生命重活。我们可以想象到约拿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腥味扑鼻海藻缠绕的空间里边呢，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啊，发现里边是漆黑一片，啊，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里边是非常的安静，里边除了长鸣和心跳以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刨开了外界的热闹，这个时候的约拿头脑反而清醒了，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当我们以为渔夫是咒诅，是神怒气的时候，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渔夫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避难所。渔夫不是囚禁约拿的牢笼，而是重获新生的一个修道院。神把约拿收进了重塑的工厂，为的是让他停下脚步，不再逃跑，安静当中再次听到神的声音，开始与神有良好的沟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孤单并不是拒绝，而是预备；有些停动不是失败，而是为了重新出发；有些困境呢，不是惩罚，而是神让我们清醒。约拿在渔夫当中三天三夜，可以说是指向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也这样说，他说约拿在渔腹中三天三夜，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可以说约拿和耶稣有很多相似，也有些不同的地方。约拿是在万般无奈之下被水手们扔下了海，耶稣却是主动地走上了十字架。约拿使海浪平静，耶稣使海的愤怒止息。约拿三天在渔腹中，耶稣三天在坟墓当中，主动地为我们带来了平安与救恩。约拿被扔下海中救了一船的人，而耶稣却拯救了全人类。约拿被拯救外邦人，而耶稣成就了全人类的救赎。可以说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头不是失败，而是一个复活的倒计时，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真实体会体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经历过渔夫里面的一段人生的经历呢？可能那是一段没有人理解也不想回忆的日子，当我们再一次回头看的时候，突然就发现神从来都没有放手。约拿没有在船上悔改，他反而在渔腹里悔改了。神不是让我们跌倒了就算了，而是让我们在跌倒以后还要有学习的功课。神愿意安排雨，也安排了黑暗，也安排了第二次的机会。下一章呢，我们会看到约拿有悔改，我们也在下一次的讲道当中来学习约拿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呢就暂停在这里。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呢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从他的身上呢看见了自己，我们也听见过神的呼召，可能我们也逃跑过，我们也沉睡过，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能顺服神。但今天呢，神借着这段的经文，借着约拿这个人物呢，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让我们对我们说话。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可以逃避使命，但是我们无法逃避神。我们能买票逃离使命，但永远逃不出神的主权。我们可能不想顺服神，但神依然放不过我们，他要再次的呼召我们，再次的差遣我们。神不是等到我们完美以后才使用我们，他是在我们软弱甚至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依然会呼召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再次的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愿意重新的出发，让我们起来，不再逃避，在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自己逃避过你，也承认我害怕你的呼召，我们宁愿沉睡也不想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但我们今天醒了，不是因为风浪，不是因为压力，而是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你再次的差遣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